今天这一讲文化苦丁查的特别有意思哈，我觉得我坐这儿特别没有发言权，因为一位是博士生导师，另外一位呢刚刚是除了自己的英文版本的跟语文教学有关的陶敏博士，作为一个曾经只是初中的语文课代表的人，在这儿觉得特别没有发言权。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语文教材的话题。
这个谦虚啊，谦虚啊，我有句话啊，就是这个每年高考的时候呢，语文题目啊，语文作文题目，全社会的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来指指点点。就网上就是上次是哪个老师在微信上发了，有人说你们就欺负老实人，怎么没人问数学题目？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社会影响比较大，这是好的一方面。第二呢，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参与。
说明他的门槛有多低。
对对对，我是这样说，我没有这样
说。你是心里话掏出来。
我没有这样说，对，这就是我的，那你们继续，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你们继续。
陶老师说
话
差，我们又一笑而过，然后邵老师，
这个现在呢，就是说高考再改革，反正有句话叫得语文者得天下，也就是说这个其实现在语文的比重在现在可能在未来还强化。强化呢，一个是主要它有可能弱化英语的地位，现在已经在考虑就不能三个语文数学外语都是同
三足鼎立
啊，现在有可能语文要加强它的得分点。所以这个来讲呢，教语文是一件非常重要也甚至有点伟大的事业。现在我们所有人的成长都离不开从小学开始的语文老师，其实我后来的专业选择就是与中学语文老师有关，是他。我当年我讲过，我高考数学是全县考了第一，但是后来选了这个，
我现在怎么都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吧？我就是我应该去搞这个电脑这个程序设计的啊，而且我这个是文科理科第一名合起来，当年十七班的是这个，但是我最后还是选了语文。这就是我中学老师给我的个巨大影响。我觉得我以前的缺的是还一点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的，如果搞数理化也许也能出点成果。当然今天不等于说没有成果，在 SBS 做讲座我就已经很高兴了。而且我应该真的要感谢不少听众在见到的时候啊，也会夸我们说听我们的啊，我这一点我觉得我是回到语文队伍是非常高兴的。陶博士，您研究这个语文教材啊，是作为一个专题研究的博士论文，我们也希望听听你对中国语文教材的一个见解。
语文教材这个怎么说呢？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话题啊，就是从这个语文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这个产生，过去没有这个东西。对吧，过去没有这个东西，它是这个
以前有不一样
啊，不叫它不叫语文啊，它是原来它是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讲过去讲这个清末呢，实际上它已经在进行一系列改革啊，比如说这个宪法，那么还有教育上呢，比如清朝倒台之前已经废除了科举，废除科举有两个，有好有不好，好，这我们这有一专门可以讲一个话题。那么现在教育，他后来呢，就是清的癸卯年间呢，他们搞了个癸卯学制，然后呢，这个引进西方的这个这种教育的这个体系、课程的体系。算术啊，数学有了翻译了，格物致知，物理啊，那化学科学，那么语文这个词呢，实际上是本来叫国文，这个国文呢，实际上应该是从日本，那日本的国文是日语，对，我们的这个国文呢，就是这个
中文
啊，就作为这门课，那么然后经历了，我大概讲了一个过程啊，这样一个过程。国文，然后呢他后来就五四，然后这个新文学进来，就是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他和这个我应该说是伴随着中国现代语言和文学的这个发展而发展的，比如说有一些作品，因为这个新文学怎么写，新诗怎么写，都是尝试，连胡适第一本这个诗集叫尝试集，他自己说自古成功尝试，就是自尝试就不行，都不会成功的， 他那个试写的滴也差，他问他的朋友安徽的这个是梅光滴还是谁，是他们是这个从英美留学然后在南京金陵大学 那批人，他们比较复古，他问他说你这个，他说我这试写什么，那人说你这写的像莲花烙啊。这样
就叫花字了，就叫花字唱
他这个。那么当然后来有些出现了一些所谓美文，就是那个时代，比如像冰心啊、朱自清
啊朱自清
啊，
还有那个
朱自清
梁启超
啊，朱自清的背影谁家谁在读，现在我们已经读到什么程度，现在说有人同学毕业时候开玩笑，我去给你买两个橘子，
那不是占人便宜吗？
对，骂别人
是
你是我说我给你买橘子，
是父亲给他买的。
说我给你买橘子啊，这是一个，这是这一路这一路过来啊。四九年以前呢，他没有一个国家统一的一个课本和这个和这个大纲。
嗯。
那么两个原因啊，这是两个原因，就是当时这个国家比较乱，国家没有这样的一种财力来。很多重要的事情比这个还重要，
嗯，
所以呢，这个乱的好处呢，就是当时也出了，大家都跟自己选课文，自己选文本，自己教，这有点像现在大学一样的，我教这门课，我自己选，对不对？我这个主教这门课，我就可以自己选，我认为好的，哎，也可以啊，也可以。那么四九年以后呢，就不一样了。那么四九年以后呢，我在我这本书里面，就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说。教育和一个课程呢，它实际上是离不开一种权力的制约，这个权力呢可以是一种政治权力，那么还有一种学术权力，那么这两个东西的合力呢，它会形成一对一个课程的这个走向，形成一种规模。比如说四九年以后很大的就是政府，就是这个国家呢，就是对这个管制，那么比如说有一个重要的出版机构叫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它过去叫商，过去呢商务印书馆 出了不少东西啊，它也出过语文教材，很多人编，领导是谁呢？叶圣陶。叶圣陶是谁呢？语文专家，他还是这个
教
育部副部长，
嗯，
这么样高的一个职位。那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哪里呢？就在教育部中央政府的这个旁边，
两个人教授，高教授
啊，对，就在
两个最大的。
哎，但是以前辛亥革命百年，就是其实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本这个语文教材《开明国语》课本的话，当时也是叶圣陶编的。
他早就，叶圣陶解放前就是这个语文专家，他语文，他就
原来人民教育出版社最早这个书也是
他
编的。他
解放之前，他除了他编，也有解放前很多人当过中学老师，这个朱自清啊，这些人很多人都是在中学当老师。
就是说有一批教育救国者，就其中当年啊，就五四以后啊，就是一大批人，有的科学救国，有的实业救国，有的教育救国，比如叶圣陶、吕叔湘等等这批人呢，是专利于开启平民教育、儿童教育，包括这个我们讲的陶行知啦，这个你像吕叔湘是语言学方面的啊，这个而这个叶圣陶呢，基本上是基础教育方面的，
他
们都是开山鼻祖，
他文学上他是强调这个为人生的文学嘛，他是这个现代这个文学里面的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有个作家叫他后来儿子叶志善，然后呢那个南京一个作家叫叶兆言，
南京师范大学出来的，
南大毕业，南大研究生，
他就是他们的孙子，
他是他的孙
子，南师大的老师，
他是他的孙子，
孙子，对，
哎，对，
那这个里面呢，你们刚才打扰我了，我继续讲。
就课堂上打扰
我这个简单的思路，把这思路连，它大概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语文呢，是一个应该说任何一个时代呢，它这个语言教育呢，它实际上离不开意识形态。我邵老师等会会介绍。那儒家经典里面，“人之初，性本善”，这个《三字经》啊，这个很多启蒙的教育，它基本上都是儒家的这个东西。到了这个五十年代呢，实际上就随着政治的发展，他当时有一个情况，中国把语文和文学有段时间学是分开来的，分两门课，就是语言课和文学课是分开来的。后来呢又合到一起。那么这个叶圣陶呢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呢，就是影响现在，就是工具说。他认为呢，就是这个语文呢，它是一个工具，交流的工具。那么这个工具现在听起来非常刺耳啊，就是我们现在人听起来很刺耳。就是个鲜活的灵魂的这个东西怎么变成一个工具呢？但是它有它的背景，就是说当时这种政治对这个语文的控制太严，在语文的选本上，这个对于语文的这种教法上过多的和政治连在一起， 所以呢，五十年代末期呢，有一次大讨论，光明日报有两次讨论，包括这个教育部的有一些比较高级别的人都站出来，就捍卫语文的本身的地位，相对来说一个独立性。
嗯，
那么这个呢，到六十年代就稍微好一点了，就慢慢就是说，但是国家语文呢，它本身有两个作用，实际上有两个作用。其实呢，它有一个我们叫 literacy， 就是读写能力。那旧中国呢，我们现在很多民国粉，我简直是从我这个语文的角度，我想去好好批他们一下。中国人的识字率实际上是真正的 functional， 就是认认真的识字率不会超过10%，啊，就大部分人都是文盲。这个语文教育和这种大规模的普及的平民教育，应该说是49年以后中国做的一件大事情。扫盲先扫这个成年人，然后呢，小学教育啊，大量的教育普及教育、推广教育，主要就是语文和算术这种教育，对提高整个民族的这个素质，应该说是作用很大。好，那到了这个，但是呢，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是说，任何一个时代呢，它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这个语言文字对这个思想的一种灌输，那是永远不可低估。那么这个问题呢，在这个49年以后呢，又显得特别突出。那我们在语文大纲上，我把这个78年的大纲到2003年的大纲，它无非有些套话，它说，比如我们现在。美国有一个课程学家叫这个 Michael Apple， 他有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所有的大纲都是一种口号的一种堆积，他必须有口号，我要达到什么目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大纲里面过去啊谈了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种教育啊，那么现在你看他有一个轨道，现在基本上是往哪条路上走呢？往这个素质高素质的公民这个方向走，就是过去的政治的东西呢有所淡化，但是不淡化不代表它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个作品里面，在选文和教育里面的体现。那比如说我们过去就比如学我做过分析，大这个数据都有，78年到80年的教材里面，你可以找出来有几篇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毛泽东的作品。毛泽东的作品，还有另外是歌颂这个老一代革命家的这种作品，那么还有英雄啊，还有包括阶级斗争的东西，比如说旧社会的这种苦难的东西，包身工。后来呢，就是你就会发现，他就是这新的人物、新的形象、新的主题，在这个社会变迁里面不断体现。比如说战争，举个例子，我做过一个统计的。那么过去呢，就是歌颂这种革命战争的英雄。那么历史上比如说狼牙山五壮士这篇文章被拿掉了，后来引起社会上很大的这种争论。那么我自己亲自感觉到的有一个争论，就是那个维维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对，写志愿军
他那篇文章本来是50年代初那代人这个耳熟能详的文章，广播里面经常维维的人经常，那后来拿掉。那钱理群当时北大教授钱理群认为就是太残忍啊，是残忍。
他说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很
他说太残忍，主要的研究是讲这个最后这个肉搏战最后怎么样啊。那么我有一年00年的时候呢，那个人民大学胡明阳教授到南师大，他是语言学教授，但是他讲讲他就骂起钱理群来了，因为胡明阳呢他是一个军人出身的一个语言学家，学外语的，所以有些人这个公然这个宣传这种志愿军的这种英雄主义精神、爱国精神啊，是过时了，是不是？这是我当时感觉，这个东西在一直是有争论的啊。比如像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有很多 inspire， 就是触发我写这东西的一些东西、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以前是读包身工读的很多的啊，小时候读，然后后来一直在作文课本里面很长时间，夏衍的包身工，他是左派，就像现在的这个记者，南方周末的记者跑到哪个地方调查，那么这篇文章会删掉了，这篇删掉，那么你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啊，不一定，但是我有一个解读，我觉得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一个巨大的讽刺，因为那个时代的剥削。现在终于回到了东莞这个血汗工厂里面又重新出现了，那么这里面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的这种变迁给语文教育带来的一些影响。但是呢，就是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来说呢，他管理这些东西呢， 我在中国待了3个月，专门写这个，就是调查两个中学。那我说你们对这些东西不要，他这删的好啊，不符合时代啊。那我说鲁迅作品这个，你们怎么看啊？
嗯，
他鲁迅思想比较深刻，但是他作品中学生不适合学习，哎，他不好教。鲁迅的作品呢，其实是不好教，就是说有些作品怎么样作为教材来教啊，也是个问题啊，是问。当然，鲁迅作品有很多这种讽刺的东西，可能现实中又有，让这个很多人也不舒服，也有连起来对号入座，也是个问题啊。那当然还有这个，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像选文里面，就像我个人就回到这个教材了，我自己还有一些想法。这个就是什么是好的作品，我就是说这个选文呢，它有很强的主观性啊。那这个过去呢，人教版呢一统天下啊，后来呢，中国实际上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呢，我的观点，我在这本书里面有个观点，就是地方也要钱，也向中央想分权啊。那这个教材出版是个利润，就是你想想，躺在床上数钱的事情，是不是？是不是躺在床上，就是他是强行的给你的嘛？
对。
那么各个地方在2000年左右，就是各个就是中央就是叫放权了，各个地方也开始出
自己的
教
出
教
出版社，
这
个省都
啊
教
育出版社。然后这个你看，你去看到江苏教育出版社的那些人啊，就是那些
我们的同学在里面。
你光在想到钱，我想的是另外一个事情，对不起。我想的是什么？就是说他的这个选文的时候，他请了一些所谓的江苏像那省内的一些专家啊，有的以前教过我，有的也或者是，就他们的这个选文呢，就比较走清新的那条路了啊，走清新那条路就是文艺。所以我有过统计的啊，有过统计，就是它跟人教版呢，它相对来说呢比较保守一点，啊，它叫守正创新，就是保证这个正统，然后呢有所创新。那江苏的这个版呢，它就是比较，它这个外国作品啊，占了将近40%的外国，
那这个比例可不小了。
对，这过去是不允许的，过去有个比例大概是不超过15%，
现在不允许。
现在重新又收回来了。
就我们脑子里想出来，无非就是高尔基、契诃夫，都这种外国作家和作品都是经过筛选的，也是。
那后来不一样了，后来美国，我自己有一个，就是他根据各个时代，比如说过去只能选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欧美作家，后来呢，就是欧美的一些清新的这东西，就是2003年有一版人教版。非常极端，就是西方现代派的一些作品，我记不清楚了，有没有等待戈多，有些节选都选在里面，那后来又推翻了啊，这就是它有一个这样一个循环。那最后我就讲到刚才讲的战争题材，那么战争题材呢，江苏教育版、人教版呢都有呢，是什么呢？提到了这个反战主题，过去是没有的。那反战主题呢，你要怎么样反，那这么多战争要怎么反。那么他呢选的是人教版还是江苏教育版，选了一篇呢肖洛赫夫的一个人的故事，就是讲那个战争孤儿，就是那个我年轻时候读写的蛮好的，肖洛赫夫长篇我没看过，那篇短篇我晓得，后来也拍成电影的。那么这种电影呢，它是通过战争来反对这种悲天悯人了。从这种题材呢，实际上后来在中国电影里面，就是像冯小刚那个集结号里面，实际上它有一些这种因素，这个电影能够生出来。
打擦边球
啊，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你看随着这个意识形态的放松啊，就是这个知识分子的这种话语权在这个作品里面呢，在这个选择权里面有所体现，但是它体现的程度不一样，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最近呢，好像施老师通报我要全国要重新把地方版的语文要重新取消了，那蛮有意思的。就是过去呢，实际上他
大一统
要统一。过去呢，这个他给地方有一点地方性，比如说广东出版的教材有岭南特色，这个那么各个地方他给你一定的这种放松啊，放松。现在呢，好像这种全国统一版的出来。这个可能又回到了这个国家对这个教材的这种控制的这个另外一个程度。我个人呢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我永远是中立啊，但是呢我只是一个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那来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在有语文教材有教材，这本身是一个进步， 至少它科学性，这么多人集这么多人的智慧来选遍适合不同阶段不同年龄的孩子的学习。那么在没有以前，比如说民国之前，他们怎么学呢？
嗯，
大概就三种路子。一种呢，家里啊，这口耳相传，父亲或者母亲，如果有知识的母亲啊，
嗯，
就是无非从什么鹅曲线向天歌开始啊，通过一般是通过韵文来这个啊。那么第二种呢，基本呢就是说像以前那个顾颉刚他们用的这种模式，就是说三百千、三字经啊、百家姓、千字文、
弟子规，
就这种。在这个这里面呢，他还是比较注重两个东西，其实我们现在也采用的就是知识教育加上道德教育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啊，构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过于专，养不教父子过等等。在这里面一方面呢，读了字词
也明理是吧，
到千字文那就知识性强了、
嗯、
同时呢他也教了一些基本的道理在里面、
嗯、
你像这个呢是属于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所以现在包括我们海外华人社区啊，也比较强调啊，让学生学习三字经，但不太多，没有太多的这个人主张来学这个千字文这个啊。现在这个三字经呢是传统启蒙教材里面啊最流行的，你要到那个千字文，你要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着这个成秀立上等等，老师都可能讲不清了，所以这里面呢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这个最早的像顾颉刚三岁的时候，他母亲就能叫他读三字经千字文，到四岁他的叔父就叫他读这个司空图的诗品，诗品也是韵文、啊、也是。但这里面学生听得懂吗？听不懂。但就在这种模模糊糊的灌输和韵律节奏的熏陶之中，他们有了感觉，而感觉是任何文科特别是艺术类不可缺少的东西，找到感觉就找到了生命。你看有的更厉害的，像那个这个钱基博，无锡钱匠是中国的大家嘛、
嗯、
他九岁就读完了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你说还有得了？所以无锡有的能走出来，古文是背的，根本不是读的。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在有正规的语文教材以前，这基本上三种模式，一个呢就是挑到什么叫什么，第二类呢就是像这种启蒙类的三百千的文、
嗯、
第三类呢就直接不管你懂不懂，我把四书五经拿过来，你跟我读跟我学，听不懂没问题，你跟着读，就像我们以前老师教我们读唐诗宋诗也是，我读一遍给你听听，懂了吧，明明没懂，但读到三遍你还好意思吗？你说差不多了，懂了，好，懂了。但慢慢慢慢的，老师教你读的那个，你觉得好，就是好啊。这就是我们也经受过这一点这个锻炼的过程。这就是讲的那个是在没有教材之前，
嗯。
那么刚才陶博士你讲的这个，从五四到1949这段时间，其实是比较放得开的，是这个探索摸索的过程。但到了49年以后基本上大一统了，我们的记忆加上习调研呢就看到，就第一个呢，你像是那个54年开始经过中国中央政治局批准学习苏联经验，开始将语文和文学分成两个科目，原来是语文是合在一起的，但是到现在也开始其实是分的，语文是属于语言类为主，语法知识啊，语言的节奏啊，语言的写作技巧，而文学是以欣赏类为主、
嗯、
而且在这个很有意思的1956年六月开全国语文大会，开到一半被康生走进去打断会议、
嗯、
马上发指示语文教学非改不可，现在的语文最注重的培养小资产阶级感情，许多课文思想性不强，语言混乱，应该砍去30%到50%，结果怎么来，到1958年语文教材大换血，所有的教材都变成了领袖的著作报刊文章大集锦，保留了就鲁迅啊等等几个，就58年整个改已经是著作都不得了，
这大跃进、
那么到了1966年大家就知道再一次国务院批准1966到1967年中学政治语文教材的请示报告，在这里面讲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政治和语文合并。
对，我们一个老师叫我们那时候老师
毛主席
郑文老师、
啊、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你可以想想了，说文革以后应该说真是 改革开放以后是正式春天到了，至少允许政治和语文分开了吧，正式可以成立，但你和这语文课是一回事吗？所以这个语文教材的变化过程真的反映了整个时代人们进步，人们思想的认识，以及所谓的强权和自由的一个博弈的过程。现在我认为已经很不错了。
听两位老师一讲，其实还是感觉中国的语文教材就是一部中国的现代史哈，
对，
每一个重大的时间节点上都会出现一些重大的变革。
对对，我特别讲到我这个题记里面，就是他说认为，他说这个法国一个社会学家，他就讲了这个任何这种教育上的这种变迁啊，都是社会变迁的
结果。一种表现
症状和结果。那这点呢，就是在语文，就是语言教育和语文教育这个里面呢，是体现的特别突出的，因为它这个受众面广，而且接触的是，我们有时候也叫它母语教育嘛。
嗯，
母语教育呢，因为它是每个人都必须这种接受的这个教育，你有的东西你可以不学了，比如说你拉丁文，比如说你变成一个选修了，那这个像澳大利亚，你英文从这个从小学一直要学到这个高中，那么这里面这个课学什么，怎么学，那么一直以来呢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这个我们刚才讲叶圣陶呢，他有一个这种工具说，很多人现在骂他啊，说工具说这个长居占据啊，就影响了语言的这个活力，语言教育的活力，分析主题思想表达什么东西啊。叶圣陶的一篇文章，这个景泰蓝的制作，我们这个一直在选的这个说明文，80年代90年代呢，实际上就是有些争论，国内这个开始争论了，思想活跃嘛。那么这个争论的这个攻击的目标呢，就是这个工具说。那么有一个人呢叫洪宇平，在北京文学上写了一篇文章啊，我这个里面也提到，叫这个物竞苍生是语文啊，这个他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也对的啊，这个语文教育呢长期以来呢，它是一种僵尸僵化。像我上学，我最不喜欢学语文的啊，我是就是主题思想是什么？
写中心思想。
像我，而且这个课呢，很多东西我不喜欢。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很不喜欢鲁迅。
哦。
很不喜欢鲁迅，他那个画面啊，总是像那黑白画一样的，而且这个总是不是祥林嫂死了，就是孔乙己疯了，
不是很愉快的东西。
就是阿 Q 被杀掉了，是不是啊？这除了那个百草园到三味书听起来，
稍微还能够。
百草园到三味书还可以，闰土也是悲哀，像近乡情怯嘛，这个凋敝的乡村嘛，
就不够阳光。那为什么你还看第六代导演的作品
啊？对，那就是年轻时候年轻不一样。还有一些东西，像鲁迅，当时选的。我当时我们作品里面毛泽东和鲁迅的文章加在一起，大概就80年代啊，我现在有数字，我翻不到那页，大概加起来30%到左右，两个人加在一起，人的政治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啊，这些文章我们都读的。那么鲁迅的文章呢，文字呢，就是说他比较疙瘩。他是个浙江话日语和这个半生不晓的普通话这种还有古文这种结合，这年轻人读起来，你看那个叶圣陶、朱自清他们读起来，跟他文章就比他小唱的多了。他那个而且他不许改那个第三人称的他是一那个的那个底，他就是他用那个底，我那个五四时候用的，而且鲁迅的文章不许改，别人的就改成德鲁又，那我其实有很大的这种抵触的。还有比如说他那个，鲁迅的这个有一篇文《秋夜》啊，我这个书里面，我没提，但是我其实有写这篇文章的，我就想抬杠的，我就是对整个体制抬杠。就是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 good language， 什么好的语言。鲁迅有的东西，比如说我前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
还有一棵
也是枣树。我说这什么东西啊，这个我要这样写，老师肯定说语言繁沓啰嗦，对吧？他就重写。那么鲁迅 每个语文老师，这个写的好
好啊，
这第一棵树
通过这个重复，
第一棵树显示出来了，然后缓缓的推到
另一个镜头，
也是樟树、
啊，
这是什么树呢？也是樟树。
不是，确定不是为了挣稿费的时候增加文字，这跟古文的套路。
这个，我采访的时候，一个同学，有一个老师，我说你这个对这个文章啊怎么看啊？
嗯。
他说这个有时候真讲不清楚，我们以前选这个在这个马克思墓前这篇文章是永远选的，很有意思啊，就讲到这政治，从过去到现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一直没有掉，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象征性的啊，象征性的，象征什么我不说了啊，它就这一篇它不能它里面讲这个马克思对待那些攻击他的人啊，就像小舍，就是实在以前都是冷很猛，最绝对必要的时候才佛去，这个老师说这个佛写得好，后来这个换了个版本就不是佛了，它是另外一个字，是胆还是胆，所以这个老师问我，他说原文，他说原文是什么，我说我原文没看到，我原文看的是英文，那原文应该是德文，他说原文是什么也不知道，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点这种荒谬感了，就是这种一个文学的这种价值到底是怎么样啊，这个语文教育的这个欣赏能力到底，这是我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也是就是说哪些文章是好的，哪些文章是不好的，比如像有人像北京人教社的有个编辑，他们也编这个人教文章，他有意见那个茅盾的散文被拿掉了，然后呢陆离的散文选上去了，陆离那个离就范蠡的那个离、那个
范蠡
那离啊，陆离散文也不错的，小资产阶级那种代表、他写那种，他说茅盾的散文从价值和思想上肯定比他高啊，但是他就是这种选法，他也有意见，但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实际上有时候呢也很悲哀，就是说我不能选我喜欢的东西，比如像我教学，我第一次上课，这我教中专的语文，第一篇是讲有个人去井冈山寻访毛泽东过去的这种八角楼的灯光，那八角楼还不是井冈山吗、这个看到这个灯光，看到他的就是那一篇，你叫我怎么讲？讲一出井，讲一出洞，我好像很难有，因为
解读出来
很难说这种声，但是你必须要去教啊，这个就是一个中国语文教育的那个一个有一个问题。